今天早上平安。今天还是我们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系列讲到，圣经当中那个红线已经翻到是约翰，继续约翰福音第16章，是最后的两段经文，从20节到33节。我已经打到这个经文了。最好大家能够翻到那，因为有可能还会用到第14、第15、第16、第13章，非常上下。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夫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将到，现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你。好，就是把圣经留在那，留在这个地方哈，因为前两页都是14章、15章。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因为前一段也是用了这几段经文，但今天主要重点是在祷告，要是在祷告。那么在14、15、16这三章当中，是涉及到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教导，涉及到讲道最多的经文。因为在这三章当中，一共有5处5节或者5处经文啊，就是14章的13、14两节，15章的7节和16节。然后16章是我们现在今天读到的23到24和26到27。那么我把它整个这5处的经文，我把它罗列到在一起，然后用红色的标志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跟我在屏幕上来读着14章来开始。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第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第16章23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好，那这个几段经文我再一列，大家应该已经明白，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今天的主题题目，题目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时时刻刻天天都在祷告，那么今天我会针对经文来讲，耶稣基督在讲祷告的时候，他到底让我们知道是什么。那么今天的中心主题就是两个，关于祷告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与神相交与神同行。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与神相交与神同行。第二，祷告的结果呢，那就是生命得胜，主要是在这之前，我先讲一下我们读经研经的读经原则，因为有很多的原则，最基本的两条的原则，我管它叫做两不可。读经有两不可，就两不可以，两个不可以。因为有很多，也你看研经里头有很多的说法，这也不行，或者必须那样，我把它总结成两个不可以，一个必须好。第一个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妄图生意。因为我发现我为什么要把它打出来，就因为我发现我们这边有些弟兄姐妹是不懂望文生义这个词的。望文生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够用我们自己对词字的理解，当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的时候，不能够用自己对这个词字的理解来取代经文原本的意思，因为经文原本是有意思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今天因着文化背景而得着的对某个词或者某个词汇，我们现在以先入为主的这个含义和意思理解去取代圣经当中同样的词和字它本身的那个意思，在上海文中的意思。这是第一个不可，不可妄文生义。第二个不可就是不可断章取义。我发现我原来用过断章取义，有人问我说，哎，断章取义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断章取义就是不能够把其中的一节或者两节经文把它从它的上下文当中把它抽离出来，分离出来，单独的去揣测去猜测这一节两节经文的到底在说什么。尤其是当我们要望文生义的时候，再加上断章取义，那么我们可能就离经文本身的含义就偏离的很远。所以那么正确的读经方式是什么呢，读经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将经文的原本的意思是从它的上下文当中去读出来，就把它本意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就是不是把我们的意思附加在或强加在或者替换经文本身的意思，而把本身的意思是从上下文当中正确的把它读出来读出来。所以这就是正确的读经方式。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因为牵扯到我今天讲到的那个。好比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14章的12节那里，你可以翻到12章或者再去一遍也有读梦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那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我们一看这个我就知道啊，信主做的事我们也做，而且比做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难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比主所做的事更大的事吗？这就是我们望文生义和断章取义出来的结果，断无不可。因为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和他所做的一切事，只有神的儿子独生子才能做到，所以没有人能做比他更大的。那这到底更大的是指什么呢？所以要从上下文来说。那么上下文不仅仅是他这段这节经文的最紧密的上下文，我们管它叫做紧密上下文。除此之外，可能这一章的前后也叫上下文，一卷书也是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然后最大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 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要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去看一节经。那好了，那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来从约翰福音的上下文，就是13章16节那里和15章20节那里，我们都打出来了。就然后再大一点，就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说什么呢？就是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对不对？刚才我们受苦的时候说主人受什么样我们仆人也受什么，但不会大于主人。所以再加上下文这一段14章下文所说的关于就圣灵的教导啊，还有15章的教导，这些工作圣灵要做见证，你要做见证。那这里边呢更大的事就呼之欲出，我们就已经明白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要因着耶稣的回去，圣灵保惠师的降下，加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做那更大的事，就是大使命，就是他要在他升天的时候交给门徒的，分派我们去做的大使命，也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大家都很熟，就是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不只是施洗，还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日。所以这里面所说的比这更大的事是指的大使命，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没有做这个，但这件事不意味着比耶稣基督做的他真的成就救恩更大，所以不能够望文生义，不能断章取义，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读圣经时时刻刻记住这两个不可。那么好，用这个方法，那么来看，第一，奉主的名祷告，我就把这个五段经文放在一起。这五段经文当中有四节经文在说奉我的名，也就是奉主的名。我们常是在说，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都知道最后奉主的名祷告，那到底在说什么？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没信主，当我们说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想法，这就是相当于盖了一个皇帝一个印戳，戳在这儿，让你这个祷告成为有效。或者甚至我都听说过，就是你就是相当于一个魔咒一样，无论你们求什么，无论你们说什么，只要最后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哎，它就一定有效，就神就一定会应该就会成就，因为你奉的是主名祷告嘛。就相当于一个魔咒，一个咒语一样。好，那么到底是奉主耶稣，我们都在奉主耶稣基督里祷告，所以我今天会再讲什么叫奉主耶稣基督的。在古代那个时代，尤其我们在中国，在古代，我们也如果我们生在那时候，我们会很清楚，奉谁的名做某事，奉某人的名做某事，是很清晰的一个意思，很准确的一个意思，不会有第二种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授权给我，这个人已经授权给我，记得让我们可以用或者以这个人的权柄，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用这个人的权柄去做这个人差派我们去做的事，叫做奉谁的名做事。奉谁的名就是你这个人已经把权柄赐给我，奉他的名就是我们要用他的权柄去做他让我们做的事，记得用他的权柄去做他让我们做的事，叫奉神的名。这就好比亲，如果记不住那就举个例子，就是叫做钦差大臣。钦差大臣是皇帝授权给他，然后这个大臣是用君王的权柄去行使圣旨中让他做的事，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不是用自己的名，用自己的名没人理他。他上方宝剑代表的是神君王的权柄，所以当他以君王的权柄去做事的时候，那就叫做奉旨行事。那么某人在圣经当中，在古代的时候，某人或某物的名，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随便起个名，只是。别人也有一些含义，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为了区分出来，他就是他 ，A 就是 A， 路人甲就是路人甲，路人乙就是路人乙。那么甲与乙好像没有实际的太多的跟这个人有太多的关系，但在旧约，在圣经当中，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名字是很有 重要意义，是代表着这个人的他本身的全部的特征和个性。我们看圣经当中很多的名字都是，举两个例子，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比较有典型的，当然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命名啊，也是基于他们的个性跟特征来命名的。那么我说的是人的话，就是最典型就是以扫跟雅各。以扫这个名字本身的希伯来语也叫做有毛，因为什么？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浑身有毛的，所以叫以扫，叫做有毛。而且他又叫以东，以东的含义是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浑身是发红色，所以他是红而有毛，叫做以扫，就叫以东。所以他的名字是代表他整个的这个人，而他的个性，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从圣经看出他也是很毛糙的，不光是毛糙，而且还你看到他也是很粗野的一个人，很容易去发怒，而且很那种就是粗野啊，我不能说他不是野的，是粗野，是毛糙。所以以扫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他的个性。那雅各呢？雅各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脚后跟，也是抓的意思，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他是抓着他哥哥的以扫的脚后跟出来的，所以他叫雅各。雅各是抓着脚后跟。当然在这里边我也看到有人这么想过，我自己也觉得有这可能性，就是创世纪说的神的后裔要伤被伤脚后跟，所以被蛇要伤脚后跟，所以这个，所以他雅各后来取名以色列也跟这个有关，所以这个就是抓脚后跟。所以名字是跟这个人的特征个性个性个特点都是有极大关联。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耶稣的名字，首先先知道耶稣的名字就是神耶和华拯救，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他是主耶稣，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另外他名又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本人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耶稣的名字是代表着耶稣的整体。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做事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用的是耶稣的整体，用的他的权柄，包括他的神性人性，包括他的位置，包括他的属性，包括他的性情，还有包括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作为，他的荣耀。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事的时候，不是一句话的意思，而是包含了很强烈的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奉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在做事。所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那里，他就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相当于按照他的旨意行，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行。那么我们为什么，那么要这么说了，那我们可以不可以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不可以。因为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他自己说，若不借着他就没人到父那里去，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所以他是我们来到父面前的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奉他的名才能来到父面前。所以他又叫以马内利，是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就是说他本人，我们也都讲过，他本人就是那真正的圣殿，那真正的至圣所。所以因着他的救赎，万子已经裂开，所以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所以我们必须奉耶稣的名在基督里来祷告，就是说我们要用基督的权柄才能来到父面前。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要用基督的权柄，并且按照他的性情来到父面前。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基督的性情来到父面前，我们就错了，说明我们对我们祷告的事什么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所以再强调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我们用耶稣基督的权柄，并按照耶稣基督的性情和心意来祷告，就是按照他的旨意去。那么来看祷告的目的和结果。刚才我说，如果钦差大臣，奉旨行事的时候，他用的是君王的权柄，然而他却不明白君王的心意，也不明白旨意是什么，甚至他根本不按旨意去办事。他无论走到哪里，他用君王的权柄，都是按照他自己心中所喜悦的去办自己的私事的时候，这个钦差是怎样的？这叫做以权谋私。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有多少时候是以权谋私？这叫欺君之罪。在古代，若我们生在古代，我们就明白欺君之罪是何等重大的罪。所以我们祷告也不能够求神按照我们的私欲来成就我们自己心中所喜欢，目的是要荣耀自己的名分。所以我们祷告说，你要想你的目的、你的动机、你的结果。什么是私欲？我再强调，私欲是你私欲太笼统。圣经，我用圣经的话，就约翰一书那里所说的，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祷告的内容，你的目的是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吗？其实这个真的很硬，很隐蔽。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察觉，就像我前一段我讲到的一样，我也是察觉到，我自己也包括自己。太多的时候我是想为主做事，但其实我内心深处是自己的虚荣心在作祟，满足的是我自己的虚荣心，而不是荣耀主。你打着荣耀主的名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所以祷告就是寻求神的心意，叫神的喜悦的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祷告的目的是与神相交，是要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认识主，认识他的性情，我们才能够真正正确的去祷告。你越认识主，认识他的性情，我们祷告就越准确越有效。那更清楚的要更祷告，是要我们清楚的认识主的心意是什么，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对正主的心意，而且在祷告中也借着祷告可以使我们更相信主的在环境中祷告。因为我们都是在困难中，在难处中我们才会祷告，对吗？所以这种祷告是要让你能够更清楚的相信神掌权，使我们更信靠。所以祷告是要让你明白神他在做什么，他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处境中他在做什么，是什么。而且还有，那他要我们做什么？在这样处境中，他要我们去做什么？使我们能够与主同行，目的就是为了与主同行。所以祷告是改变自己，祷告是改变自己的性情，去对准主的性情，去效法主，去改变自己的心意，去对准主的心意，去照主的心意行。所以这是祷告的目的。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动机是目的是错的，是让主来明白我的心意，成就我的心意，按我的心意行，去改变神的心意，按照我的心意行，恰恰是这样。所以今天我再强调，因为大家都很知道，但我把它既然经文这么清晰的说出来，我必须要用经文来说，这是真理。那么再来看，就是那到底太多的处境都说你们求什么都给你成就，那么到底无论求什么，到底是指什么？无论求什么，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无论求什么，就必赐给你。那这个无论什么是指任何事情，还是指什么别的呢？所以我们这样从上下文来看。好，我们先看第一。就是14章，我们可以翻到第14章，翻回14章13节那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 第十四节那里又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多好的经文呢！我太多的时候原来就是很多经典，你说哇，我知道你我，所以我在北京头有一些弟兄姐妹确实是很正，我认为他们的想法很正，但是是错的。是什么呢？他们在工作当中，他们觉得他们凡事都靠着主，凡事都能做。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凡事他就认为所有的事，所以他是只要祷告神就给他成就，不成就他就开始怨天尤人。然后他就觉得别人能做的我就能做，你能当主任我能当主任，你能当经理我也能当经理，因为我靠着我的主任，我只要求他就让我能做，因为我奉他的任何事情只要求他就成就，他就能让我当经理。哇，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真的走偏走到了很远。那么这里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来看，我把上下文打过来，这打的其中一段最主要的就是从16到14节，它真的上下文最接近的就是14到16节，但主要特别是11节。那我用红笔红的已经标明，一看就很清楚，重点就是信主爱主遵行他的命令去做那更大的事，很清晰，对不对？所以我们奉求什么，无论求什么，你的目的，在这里说的目的就是更信他，更认识他，去做那更大的事。你要为这个去做那更大的事，去做那个大使命。你无论求什么，神必成就。你要换工作吗？你是为你自己呢，还是为你更好的去传扬福音，去见证福音，去见证神在你我们身上的恩典，去透过我们性情的转变，让人看见将基督耶稣的性情彰显出来呢？这就是祷告的目的，听得懂吗？所以无论求什么，只要这个目的你求，就神就会给你成就。都是同样的事，要不要换工作？目的不同。那么结果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不是让我们得荣耀。若我们是为自己的虚荣心，为自己的在人前的荣耀，为自己多么能力，为我自己的尊荣，神不会给你。同样的一件事，我们的动机，我说的是内心的动机，因为我们性情的被转变，是要让神得荣耀，神会成就。真的，同样的事情。所以奉主的名祷告，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奉我的名祷告，无论说什么，我必成就。然后又说我必成就。所以在这里说什么？是说我们奉主的名向主耶稣基督祷告，是主自己亲自来成就。所以可不可以向主祷告呢？当然可以。主在主祷文当中让我们向父祷告，不错。因为那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他不会说你们向我祷告，因为他是谦卑在父之下。所以当他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我必成就，所以我们可以向主祷告。那么再来看第15章的7节和16节，翻到第15章。凡你们所愿，15章第7节那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啊，真的很好听。然后在第16节那里，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哇，真的很好。但其实当我们看到上下文的时候，从整个第15章都是上下文，那么重点在于11到17节那里，我没有打错啊，就是大概一些。我这里可以总结一下啊，先我大概念一下，就是第一节那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然后第5节那里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然后就第7节哈，就是我的话常在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而且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明白了。所以很清楚看到，在这里主当说的你们所愿意的事，愿意的是什么，这里很清晰。 任意的有三个目的，有三件事。第一，就是为了能使我们住在主里面，让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这应该是我们所愿意的。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所愿意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第二个目的，也就第二个我们所应当愿意的事儿，就是我们要与主能够生命联合，就像枝子长在葡萄树上一样，是一种生命的联合，这是我们应该所愿意的一件事。第三个所愿意的，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所愿意的、所求的，是要让我们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实。也就是我讲过的，生命的果实就是我们的性情要相，要与耶稣基督的性情相合，那个性情，那个生命的性情是生命的果实，在这里面的意思。但是在后面的意思也是指传福音，传出福音所生出的福音的果实，也是里面性质啊。但在这里面说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生命果实，我们所愿意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存到永远的那种改变，这是我们所愿意。如果你为这个所愿意的祷告，祷告就必成就。但是这种祷告所带来的可是艰难。我记得我们在北京时候有另外一个团契，就是职场团契，是好几百人的一个团契。我们每周三晚上聚会，后来改到星期四，因为有二场工作。当时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几个同工，大概七八个同工，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有感动，说我们要有勇气，有信心，走出自己的 comfortable zone， 就是说我们走出自己的安乐的这个区。我们要跨出船，与耶稣一同走在水面上。哇，我放一种祷告，非常痛苦的一个在地上。然后紧接着过来的两周，弟兄姐妹他们，我们基本都是自己在运行公司的，或当老总，公司就开始有大量的人辞职，就开始生意开始掉单。后来我们再回来聚会的时候，就再祷告会的时候，就开始说，哇，我们这样的祷告真的，我回头一看，船真没了。敢这么祷告吗？你所愿意的是什么？说是愿意走出去，其实更愿意的是 comfortable zone， 更 comfortable。当真的传媒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才是我们所愿意的，是生命的成长，是与耶稣基督一同走在水面上风浪当中的生命的成长，那是我们所愿意的。所以祷告的结果，当然就是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晰，那就是生命被修剪。就结出生命的果子，而且父因我们的生命被转变，我们的见证，父就因此得到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奉主的名祷告是向父祷告，在这里就很清晰，向父祷告，父来成就。所以很清晰，向主祷告，主成就；向父祷告，父成就。说明我们向父、向子都可以祷告，但是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靠着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按照神的性情来祷告，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性情去祷告，是要调整自己的性情。祷告的目的是调整我们自己的性情。大家现在应该慢慢明白，我们祷告是怎么样的？要让祷告有果效呢？按照经文所教导的。那我们再来看，快的来看那个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你们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用的都是必然哈，必然赐给你，赐给我。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让你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里边说的求什么，是在说，我还是来看上下文，上下文就是。这个我打到很多21节到，就是其实上下文都是重点的最清晰的，让我们能看见这什么是指什么，是指什么东什么事情，是21、22节和24节的后半节，我打在这里，就是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我们弟兄姐有没有姐妹都知道了，就生产生孩子的时候你会很痛，很忧愁，很痛苦，但既生了孩子，这个你就不再纪念这个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在这里边祷告什么呢？因为就是在22节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人能夺去。 这是很棒的一个运气。所以这里面看，这里求什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目的什么？是指在苦难当中，在痛苦当中，我们要求与神面对面，与主相见。若我们的祷告是为了与主相见，与主面对面，去经历主的同在，那么我们的祷告就必被成就，主必向我们显现。而且当我们在痛苦中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真实的经历到的时候，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从我们心中夺去，这个喜乐是在我们里面的，没有人能夺去。就如同还是回到说这个妇人生产的时候，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点，就是神产妇生产的时候，痛苦仍在，痛苦没有被抹去，那个孩子也没有给你换成另外一个孩子，说这个孩子太大了，这孩子让我换成另外一个好的让我开心的孩子，没有，还是这个孩子。所以让我们痛苦的事情没有挪走，也没有被替代，而是被转化被转变，孩子还是同样的孩子，只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让他出生以后就由一个引起我们痛苦的孩子成为了一个让我们喜乐的孩子。这在说什么？这在说我们处事当中，我们的艰难痛苦的事情没有被挪走，不是不有可能啊，因着我们的祷告没有被挪走，环境没有改变，那个事情还在，那个讨厌的人还在，但是因着我们的祷告，这个事情这个人由引起我们的愤怒，引起我们的忧虑，引起我们的忧愁，转变成为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所以他就成为带给我们喜乐的那个人了。虽然他没有变，但是他对于我们生命中的作用被神改变，这是祷告的目的和意义。所以祷告，环境未必变，处境未必变，也没有被更开心的事情去替代，但是它对于我们生命的影响力被改变，这是我们对祷告正确的态度。好，本来我想举个例子，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弟兄，当时他在职场中的挣扎，但时间已经不足。好，我现在说到进到结论。哦，还有一点，那我们看到向父祷告也可以向子祷告，那我们到底可以不可以向圣灵祷告？我想到这个，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可不可以向圣灵来祷告？你确实没有直接说，经文中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向圣灵去祷告，但是主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圣灵来是作为保惠师来的，他是要来教导我们，他是要与我们相交的，他是直接面对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跟圣灵的对话跟交通是最多的。圣灵的交通，我上次讲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把我们把基督显明在我们里面，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与基督相交，与基督相交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与父相交，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是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因为保罗在那里保罗也说哈，就是我们每一次祝祷的时候都说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然后圣灵保惠师的什么感动与交通。这感动与交通在原文里是什么？原文里是团契，愿圣灵的团契就跟我们之间一样，是面对面的交往的一个团契，团结存在。所以从这些来看，我们向圣灵祷告当然是对，是正确的，是可以的。特别是经文圣经中提新约中提到过两次两处两个重要的向圣灵祷告的，第一向圣灵求他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因为圣灵是按他自己所喜悦的赐给我们恩赐，所以我们可以向他求恩赐，向圣灵祷告。另外我们也是应当是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要全然掌管我，圣灵求你全然掌管我，全然充满我，挪走我里面一切的自私，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私欲就像一块块大石，就不断的被挪走， 圣灵才像那泉水不断的填进我们的。我们石头挪走多少，圣灵的泉、圣灵的水、活水就填进多少。所以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向圣灵祷告，所以向父祷告、向主祷告、向圣灵祷告都是正确的，但是必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用基督的权柄，按照他的性情，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所以在犹大书那里面，犹大书二十节，因为犹大书这一章这二十节那都很清楚，就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里面有父、有子、有圣灵，所以这里很清晰的叫做在圣灵里祷告。所以向圣灵祷告是对，而且我们也是在圣灵里祷告，也在基督里祷告。好，那今天这就是我所讲的。那我们来看结论。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主的权柄，按主的性情和心意来祷告。所以我们认识主是至关重要的，我几乎每一次讲到都强调认识主的性情，否则你不知道该如何做，你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那祷告的目的就很清楚，是目的是与主相交，是与主同行，是以这个作为总体目的，不是要让我们人生一帆风顺。那么祷告的结果就是生命得胜，荣耀主名。结果我们的苦难未必挪去，我们的环境未必改变，但是我们的生命会得胜。那么祷告是什么？是更深的认识主的信息。祷告可以使我们更相信主的，因为往往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神离我们很远的时候，神不顾念我们的时候，他在我们的船上睡着了，然后大风大浪，你将我们的船快打翻的时候，祷告使我们坚信主的。那么祷告，我已经讲过，它是我们是寻求主的心意，是改变自己的心意，对准主的心意，不是改变神的心意来完成我的心意。那么祷告是在基督里，是忧愁转为喜乐，是苦难转为平安。忧愁苦难未必离开，未必被替代，但它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被改变，成为喜乐，成为平安。我希望下一次如果有可能，我会讲主内在主里面有平安，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去，他要直接进到十七章，所以我也不知道。好，我谢谢你，我赞美你，用你这样的恩典，用你这样的话语，真的是谆谆教诲我。在你即将走向十字架，即将完成你使命的时候，主，你为了让我们不再忧虑、不再忧伤，你告诉我们，当要祷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而且教导我们，当要如何祷告，什么是奉你的名祷告，什么是你的名，而且也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来调整我们那不纯正的祷告的动机和目的，也应许我们，我们祷告的动机和目的正确的时候，我们所求的你必成就，我们的生命必然得胜，你的名也必然得尊荣。也谢谢你，愿你保守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你。